好，有问题的请举手。
老师，
如果碰到一家子的人可是一家子人就是一家子里面三个成员，那非常非常的不理性，你跟他讲什么他就觉得只要有一件事发生他就从负面，那显然觉得说好像出状况，就是他的内心等于整个心理出状况，包括他的爸爸妈妈跟小孩。那当然我也知道说怎么样去跟他谈谈，可是谈了很久我发现他始终结越打越深越打越深，那可是就是很难过了，就没有办法让他主动的能够接触到一些观念，甚至去看病。我是觉得已经到需要看病的一个程度。
对啊，我觉得听你这样讲，我觉得如果我们可以跟他谈或者领导他应该怎么做，如果他肯听那当然很好，可听起来你就已经都尽力了嘛哈。我会觉得比较倾向于，我觉得我自己个人，我会觉得像那样，如果可以那种关系不是很密切，可以不要理他，或者甚至于就是让他自己就这样处一会儿，就说我这样讲，就说时间还没有到的人，换句话讲还没有准备好要接纳某种思想改变的人，他仍然这么顽固的时候，你花那么大力气去拉扯他，其实你很伤诶。我要讲的是就是说你会很累诶，你就一直拉扯嘛，因为你要费很多的心力去安慰他然后支持他，然后你希望他怎么样他完全又不行，还要怪你或什么之类，这样就对你也不是很好啊。我的意思说如果我们可以帮的人尽量，但是如果不行我觉得就要离开，因为这样子自己才也免得被他一直拉扯很难受啊。就像我今天才跟一个个案谈过，他就跟我讲说他的先生是医生，他就发现说他先生每天压力大到不行，因为很多人就是只要医生出了一点问题就开始跟医生就是有一些那个医疗的纠纷嘛，当然医生有时候的确会这样，不过每一个人都是很想把病人照顾好的，这件事情我们是绝对肯定的。可是呢也有一个情况，就是说如果医生自己的状况不是很好，比如说医生自己的情绪不是很好，他的身体不是很好，或者他哪里就是身心都不安定，他有很焦虑的情况，那当然也很容易出现这些问题。所以他说他看到他先生这么焦虑之后，其实很难过。那过去他一直不晓得，就是说他的先生这么焦虑，其实回来的时候他还给他先生很多的压力，就是怪先生说这个没把他照顾好啦，孩子又没照顾好啦，什么就是一直 complain 啦。所以他也很觉得突然看到说作为一个太太，他除了 complain 以外几乎都没有支持对方。可是我也安慰他，如果你没有把自己照顾好，你要怎么安慰你的先生？你当然就是继续 complain 啊，就每个人就是把自己的东西丢到别人身上啊。所以他突然看到哎呀我的先生怎么那么可怜，就说上班已经压力够大了，结果还要这样，有没有？就像我在花莲的一个学生，他的先生是警察嘛，啊那更不要提了。他跟他先生每次吵架吵成这样，我就说你真的，我不是说先生是警察不要吵架，是说我们每个人都该为自己负责嘛，所以每个人要把自己照顾好。他不但就说没有把自己照顾好，常常很哀怨嘛，然后呢又常常把一些哀怨丢到他先生身上。你知道他先生，你知道警察真的全天下最可怜的，哪里有车祸跑第一，人家什么了有事了就跑去排解，在那个马路上一直勤，那个二氧化碳要吸多少，你看有没有，白天黑夜都没得休息的，勤务那么多，就是那个最难看的场面他们都要赶到，有没有？所以警察的压力是非常大的。我认为警察的待遇应该提高，应该给他们非常的好的待遇，而且要休假，而且要给他们心理辅导，因为不然怎么办？那压力大到不行诶，你想想看，只要一个人压力这么大，他怎么可能会把事情弄得很好？因为越紧张事情就越会出问题，而且焦虑啊，压力那么大，有没有？现在社会也不理性，对不对？对的就很，就说一定对，错了就一定错。那什么叫，你想想看，所谓的执法过当，什么叫执法过当？就是认为他超过了嘛，可是你要知道什么样的人会执法过当，压力大跟恐惧心，因为他不敢确定说这个事情怎么处理是对的。比如我知道对方只是拿棍子，那我可能就只要再预备一支棍子就好了，可是如果我假设对方会拿刀，可能会拿汽油弹，我这边可能就会防范更多。所以说那种所谓的执勤过当或者 过度反应都是因为恐惧，就是不知道对方会出什么招，所以什么都要准备好，就很容易过当。所以任何人你只要防备的过度，你太害怕，你就容易发生那种防卫过当的情况，而且可能会产生，因为你手上有这么多的武器嘛，一定都准备好好用嘛，就一定会用到，那用到就会出错，懂我意思吗？所以怎么样让人的身心安定下来，其实是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我上个礼拜也是因为去一个福伦社演讲，然后回来的时候回到中正演讲有点晚，我有跟他们讲，请他们在我还没回来之前就先分小组来讨论。那讨论的就那个题目就是说，他们学习了这么久的身心灵，有的都已经学习了3年多了，就请问他们说，诶，那你们学了这么一段时间，你们觉得它的困难，还有你们觉得你们的心得是什么？那其中就有一些人说，他们还没有办法把课本上的东西用在生活上。那听起来好像说他们已经准备好了，只是要不要用就是从口袋拿出来，诶，现在就拿出来用。其实不是耶，学这个不是说你今天要不要把这个东西拿出来用，诶，讲难听点是你不会用，诶，是说事情发生你头昏了，你根本用不上，就是事情一来就昏了，昏了以后就不知道该怎么用了，就根本就不是说啊我还没有用上，不是你还没有用上，是你没有能力用，你懂我意思，是你没有能力用，因为事情一来就昏头了，就开始骂这个骂那个啊，抱怨这个抱怨的，所以东西拿不出来，拿出来以后也不能用，不够觉察，那个就是发昏，那你发昏就是用不上啊。听起来好像说，哎，我好像今天要不要用随便我，哎，课本拿来哦，现在用上去，有没有？不是像人家那些哦，遇到事情了就1、2、3、4、5照步骤来处理就好了，有那么好？给你书1、2、3、4、5你也不会啊。我就记得很多年前我去一个学校演讲，那个都是老师，结果呢有一个老师，你知道老师就一直在那边，我在那边讲课的时候他们就拼命做笔记嘛，那有个老师就说，等一下你刚讲那个齁，我没有听清楚，一二第三什么，我说哈，第三什么忘掉了，他说这怎么行，那这我没有抄好，我说你不要抄啊，他说为什么，我说你就听好，说三好就是比如说爱自己，他说那你刚讲的爱自己是怎么爱法，我说你看我就是想告诉你怎么爱，你也没有办法用上去，我说你不要急，当然抄写下来是很重要，但是不要一定要怎样，我说你要用得上才可以，他就会很焦虑，就是说一定要有一个笔记，我说其实不见得，你有笔记是很好的，但是不见得一定要，你看现在书里面已经，现在书有多少书都告诉你1、2、3、4、5，有没有步骤一步骤二步骤三，可是你发生事情的时候你就赶快拿出书来说，来步骤一是这样齁，步骤二可以吗？没有啊，立刻就昏头了。所以那个觉知力是很重要的，就当下事情发生以后你就发现，嗯，这件事情怎么处理，好，诶，是第一个想法就是一定这个事情为什么会到我身上来，一定不是他，一定是谁，一定是我，那这个方向就对了，然后再下怎么会在我身上呢，怎么会这样呢，对他这样讲为什么我会生气呢，那既然在我身上，那我就来看一看我为什么那么容易生气了，诶，这个方向又对了，就一步一步是一定在自己身上就对了，一定不是从人家开始啊，所以那个路首先要走对，后面就简单了。但是真的会发现在很多当下有没有，你就会昏头了，就会开始，诶，他怎么这样，哦，他又那样子，就开始不舒服啊，那个路就走远了，那就越跑越远了，困难就难在这里啊，懂我意思，困难就难在这里啊。我就跟他们讲说觉知力很重要，那的确，哦，我讲的确经常静坐或者静心的人能够把觉知力提高，哦，因为你经常让你的心沉淀下来，你的内在的方向会出来，就好像那个柠檬汁被摇晃过以后乱七八糟你都看不清楚，可是你静坐的时候就好像把你的柠檬汁放在那儿，那柠檬汁慢慢就沉淀下来了，那杯子就清楚了，里面的水很清，你看过去你就知道这件事情该怎么处理，就不会乱了。所以静坐它本身最大的功用就是帮助你的觉知力提高，那一旦你的觉知力提高，你就了了分明周遭的事情为什么发生在我们的身上，为什么发生在我们的身上， 就很清楚了。那那个时候你就不可能有错怪别人的事情发生，你第一个就会回来看自己。所以讲来讲去就是能够回来看自己问题的人，那那个方向就对了。那即便进步，不要谈说哎，我会不会进步，都不要谈，因为一定会进步的。因为只要你方向对了，那就对了，那那个问题就解决了。那如果那个毛线头有没有越拉乱拉乱拉也没个方向，那个毛线就会越缠越紧。所以方向首先要对，这样了解吗？所以常常齁，这边有做动态静心啦，这边有什么静心你们就要来参加。为什么？你们自己能够做也很好啦，但是团体的力量很大，就是帮助我们啊整理我们自己。所以这边如果有静心课程，大家有兴趣也可以来参加，或者如果你们自己要静心也很好。或者当你们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其实你们很专心很专注的做，那也是一种静心啦，也是一种静心啦，知道吗？齁，就是怎么样帮助自己能够把觉知力提高一点，哦，这就是对我们的平常的生活里面就会有帮助，知道吗？所以我也会劝那个谁，就是说除非是你必要的，一定要你的工作上一定要处理这些东西，否则我觉得不要让这些人把你的能量，哦，拉下来了。就是你会花很多，你想想看，你一直费力去 convince 一件事情，哦，就是你一定费很多力量去说服一个人，那是很累的，因为他还没有准备好。有些人你一跟他讲说哦是是是啊真的真的，有没有？你就觉得这个事情走得很容易。你一直说来说啊不是，谁说哪里奇怪才怪，我不，那再这样下去你就啊，你再讲完以后你就觉得精力已经被他耗光了，这种就放弃，还没有到时候啦，不好意思，要保住自己啦，